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哈开始给各位谈这个，因为四禅八定，那么就是谈了这个前面的四禅，接下去就要谈四空定哈。我们这个，但是在进入这个四空定之前，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大家知道初禅啊，它有这个几支啊，有五支啊。这个五支呢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你用过这种方法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用过没有？要用。你觉得你的心稍微在纷乱、起烦恼、起障碍，或者是有什么觉得自己觉得委屈、不舒服啊、愤怒等等的这种现象的时候，第一个是要觉，你能够觉到说这个事情在发生，现在在我们的心中就正在发生，那个是觉。所以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觉这个课题啊。可是有觉，就必须要有观才可以，因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希望能够让自己可以超越的比较往上提升哈、那么所以这个就要想得对，而且要做得对。那想得对、做得对，就需要有观，也就是说，它有一套方法，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观法。什么样观法呢？如果我很悲观的时候，我换一个方式，用一个乐观的方式来看它，可以不可以呢？可以。我从一个角度说，我们似乎损失了某种东西，可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是平衡的。另外一边，我看不到的地方，我又得到了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呢，透过这个37道品，我们来看啊，那么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是透过观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些这个想法、正确的看法、正确的知见，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它来观。用简单现在的人的说法，就是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想得对、做得对，啊，喜就是你的心保持着一个平衡的喜。但这个喜呢，通常是怎么样？是跟我们的感官世界有关系的，叫做喜，是不是？办喜事，为什么办喜事？因为他家里做的这些事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哈、那么听在耳朵里都觉得舒服，哎，那个东西就是喜。乐是什么呢？没有什么，我自然内心里头就保持着一种乐，我不为什么，我心里面也是乐。今天没事在家里，可是有的人在家里，他是喜，他是有乐的。他心情很好。有的人在家里的时候，他不乐，不止不乐，还产生很多烦恼。我有一点，我做过一个问卷，问过一些人，问说：“哎，你过年这几天都在家，都有一点时间不用上班，应该很欢喜、很快乐吧？”我请问，这几天你做了些什么？他在家里骂小孩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平常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看小孩子，但有空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就讲了他很多，他不爽了我就骂他。我说哦，那我们那个问下来第二名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第二名的是跟我讲最多人勾的是跟太太或者是跟先生跟配偶吵架。哦，原来过年是在家里跟配偶吵架的，是不是？为什么？我问他说为什么？他以前没那么多时间可以两个人在一起，那好歹有时间在一起，所以这个也闲，那个也练，所以就有很多的冲突。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本来你放假应该是欢喜的，但是常常不见得你是欢喜的，你一点都没有乐。喜跟乐之间，你还记得？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喝一杯好的咖啡，那是很香，没有错；喝一杯好茶也很香，没有错。但请你留意，你喝一杯水，你看它是白色的，也没什么。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早上起来喝一杯白开水， 就是很舒服，你有没有觉得呢？嗯，尤其是早上你要出去运动，白开水比什么东西都好，那喝了以后它还有甜味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它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它自然而然你就会喜欢它，甜清淡本身啊，甜淡里头的心也都会觉得喜乐。那这个心能够专注，那叫一境心。你们啊，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初禅的自心，这样子的自心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常用它啊。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免不了会碰到各种纷繁，你要懂得用它。初禅就已经很好用了啊。那二禅呢？是我现在纷繁没有了，所以一个人哈、能够被平常生活工作里的纷繁没有了，这件事情就不容易哦。这已经进入二禅了，还没有什么大开悟，但是这已经很好了，这个人已经很好命了。他没有什么，他内心里头总是保持平衡清净的，乐跟喜还是有的啊，专注的啊，待人接物还是专注的，这是二禅，是不是？二禅是内静、喜、乐、一境性，是不是？好，第三是三禅呢，是舍、恋、智、乐、一境性，是不是？要记得，有些东西要舍，是不是？多余的东西要舍，不合理的东西要舍，你要切，要切一些掉，舍。但是甚至于，我们要看清楚。有好多的东西你在日常生活里头你多余的东西你要舍，这个舍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你不得不舍。我以前办活动，办溪头跟阿里山的纵走，叫溪二纵走，那这个参加的人都是老师哈，那走到这个溪头，走到阿里山了，老师请你开示讲讲话。我讲什么呢？我说能走到这里已经很开心了，还讲什么呢？但是我告诉各位，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这要走这么长的路，背上背包，如果你背你刚好你所需要的水，你所需要的那些东西，那么你背的也不会过重，这个路程走起来脚程也适合你，就没问题。如果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在背包里头，你家里的一些保险箱里头的宝物，你这个各去收集过的一些你喜欢的这一些装饰品或者是好的衣服你通通把它放在背包里头来背，你能走得动吗？但是走不动。我说那就道理，在这个生命世界里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舍。你懂得舍这件事情，舍得好，舍得有智慧，舍得有技巧，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啊，一个名片把自己印的一页还不够，再加添一页，你一定收过这个名片。是因为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就觉得说你一定要告诉人家你有这么多东西才可以。所以我觉得现代人有时候是自讨苦吃，为什么要弄这么多，一个就已经很多了，弄那么多干什么呢？我们常常也会面对这些东西。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有一个道理，就是你有些东西只是用而已，用过了啊，你人生真正一到波罗蜜多，就是从另外一边角度来看，无所得，你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舍啊，念啊，这个念呢，就是你要提起我们的正念才可以啊。我们先给各位介绍过的啊，观身啊，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自己其实看起来是在三禅，但是我们已经有正念，正念的时候，这个人生心就稳定下来。智。四禅里头到第三禅就加进去智慧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并不是舍完了心里面不怎么样就可以了，不是，它需要有智慧才可以啊。 乐喜已经没有了，喜已经变成智了，乐然后一清净，然后到了第四禅的时候，你看到它变成不苦不乐，是不是？所以不苦不乐并不是中性的，不咸也不甜，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的心不被苦这个东西给绑困住，也不会被乐这个东西给困住，叫不苦不乐。我们因为是不苦不乐，所以并不是没有知觉，我还是清清楚楚的有知觉，我不会因为我为了苦然后我就活得很难过，不断的在埋怨，我也不会因为我们活得乐然后就快要乐歪了啊，就要乐得冲昏了头，他就是不苦不乐，是不是？舍还留着啊，那么练清净，现在的关键是这个练不只是正念，正念而已，正念都放下来了，那叫练清净啊。那么这个再来就是他有个智慧，这个已经慢慢的他融在这个地方，然后形成一境性，也就是一心啊。所以这个四禅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基本过程，每个人都要常常去用它。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谈到说，哦，这四禅好像很难哈，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天字哈，四禅天，天也在我们的心中啊，是不是？佛也在我们的心中，菩萨也在我们的心中，地狱也在我们的心中。你要跑到地狱里头去，就跑到地狱里头去，只要愤怒一下，然后这个敌意现前，真的，我们就可以。我们只要这个变成悲观忧郁，我们的心就会跑到一个无间地狱里头去，这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啊，四禅八定，前面的四禅是不是？后面讲四空定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把经文哈、啊，特别把这个经文要稍微把它练一下哈、啊，我们才会清楚的啊。这个经文应该是在这个这个，我现在这个地方也看421页啊，420页啊，各位的经文里头420页啊，我把它念一下啊。前面的那个四禅哈、啊，然后再加上后来的哈、啊、五不还天啊，总共是8天啊。现在这些他扶持啊，那接下去佛跟阿难讲了，他扶持阿难从事啊。有顶色边际中啊，其间浮有二种歧路啊。你修行到前面呢、啊，这素禅修行呢，到这个地方呢，有两条路。若以舍心发明智慧啊，慧光圆通，变出成界，成阿罗汉，入菩萨圣，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也就是说，阿罗汉这一个修行。啊，前面的素禅，我们在修这个禅定的功夫，修禅的这个智心是定慧等持的。我们修这四禅，但是修到这里呢，如果我们能够发慧啊，我们有能够啊发明智慧，能开发了我们的智慧啊，慧光啊，那么圆通，我们这个智慧呢，能够去觉照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去觉照，而且也知道这人生一切无所得，你人生最后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了解无所得呢？各位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就明了了，无所得。我们最近这个昨天呢去看一位长者，这位长者你们都认得这个人的，但是我去看了他，我问他有病吗，他说有，老。有病吗，他说有，我的病叫老。我说那你觉得老怎么样，他说老就是想回家。他是个基督徒，我跟他讲，谁不想回家？所以现在想回家，就你的信仰而言，就叫仰望，啊，仰望，啊， 你要天天仰望，到最后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最后只能拍拍手说我这个游戏游完了，一 无所得。在这里的这一个所有的透过啊，我们所谓的我们化学讲分子，分子啊，透过这个分子所结构的有形的世界啊，最后对你来讲无所得，无所得。但你得的是什么？得的是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真正产生了智慧，我不会在这里产生执着，我不会在这里产生粘着啊。这是菩萨，这里这是一条路，这里如果是这一条路的话，往这边走的话，那他就是回心大阿罗汉。什么叫做回心大阿罗汉？我们不是一直讲回向回向吗？他就是回向到啊，就到大圣菩萨这边来的，那他叫回心大阿罗汉。但是相对的，如果我不是往这边走的话，那我只有不断的舍，我只有不断的舍，没有产生智慧。那么不断的舍，不断的舍，舍到最后什么呢？好，我们看看，这就是往那边走叫四空，四空定啊。四空定是啊，他在修行上，我们知道啊，在大般若经里头，佛为声闻缘觉的小圣一样受记哦，一样受记哦。所以这个当他为所以小圣的声闻缘觉受记，将来也得成佛的时候，善现呢就问佛说，佛啊，为什么小圣过去你教我们的时候明明讲的他这样不能成就的，那为什么你现在也为他们受记呢？佛的回答是，他说他们终将要走到菩萨圣来的，所以我才给他受记。那么我们来看，我们要修禅定的时候，我们心想说，哦，过去我在这个我们这个修行的诸多这个佛教的这个道场里头，这个进进出出啊，我确实也是碰过他们修到真的可以修到四空定的这样子的修行者，他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确实是这样，我看过也见过。但是这样子还不够，佛告诉我们，如果你能这样子是很好，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要把它转过来，从四空定里头既有这个定，同时又能够啊，这个回向到大菩萨这条路才可以的。如果你不是往这边走，那你就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四空定的定呢，就会偏离极端。那我们佛并不是在这部经里头告诉我们，就先告诉我们必须呢是发明智慧。如果你没有，那么你发明智慧又有这四种定的话，那就非常好。但是他要我们又要发明智慧，又要有这种四空定才可以啊。是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明智慧，只是啊执着在这个四空定里头，在这个修行是没有成功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四空定他怎么说啊？这个四禅哈的修行提到了这个关键的点，这个地方提到了大圣菩萨来到这个智慧的部分，所以菩萨圣呢，那么修了四也是一样要修四禅八定，然后修四禅八定同时等于修了十个十地菩萨，修十个波罗蜜，那是这个修行是往这边走的。我们现在先来解释说，这四空定既可以往菩萨走，可是又可以啊，不往菩萨走。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讲空无边处啊，文字倒是很简单啊，叫空处。若在舍心啊，舍厌成就，觉身为爱，所爱啊，消爱，这个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啊。他在指的是在解释这个空处。 我们用这个舍心舍到我们厌离所有一切的东西啊，以及种种啊都能放下来啊，那么甚至于觉得自己有一个身存在，都是啊都是一种都知道身都是一种障碍，所以他把这个爱也通通把它消，把它哈消这个爱入于空，如是啊名为空处，它就是所谓的空无边处。我们来看这个空的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呢，在这个最近的啊，我们看到讲这个啊量子场，讲这个量子物理啊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慢慢的这个在研究上确实发现，就是在我们所能看得到的现象的世界背后，仍然还有一个存在的东西。那个存在的东西不是用我们现象界的观念来看待它的，我们所有的科学停留在这一边，我们对于那一边的东西所知不多，但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当我守在那个空处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被五蕴啊，这个色身的世界、色受想行识的生命世界，我们已经不被它所牵的话，完全以空为目标，都聚在了空无边处。那空无边处它又代表什么呢？这里面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大般若经回来解释才会清楚。大般若经里面提到，如果当你脱离了这个部分，你到了这个完全属于空的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但是那个世界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它不是表现我们这个透过分子啊而结构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它不是，也不是我们的生命世界。可是我们这个生命在这里生活的，却包含了两种东西。如果你只是舍去这些东西，你怕这些苦，你怕这些为爱，你跑到这边去的时候，那跑到就是一种，我们称它叫边界，就是你就跑到一边去。那么如果你跑到这个人间里头来，那么你一直在人间里头造福，你没有修行接触到那个还一个，还有这个存在。所以这里面呢，一谈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我们叫如果一个人跑到一边来的时候，我们称为说我们执着在一边，所以那会变成空。那个空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物质世界的空来看那个空，那个空就会变成完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死的空，其实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啊空无边处。可是这里要修的是空无边处，这个空处是指空无边处，你不是用人间啊，用觉得毕竟无所得，毕竟无所有哈、来看这个现象世界，来看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毕竟无所得，毕竟无所有，不能这样来看待它，所以它是一个啊空无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空，我们的现象世界跟那个空无边的这个世界呢，也就是空无边的世界才可能演化出这一个现象世界，而这个现象世界却不是那个空无边的世界，而我们却只有在这个生灭世界里头。那么现在呢，这个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方来，接触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了执着，那么他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完空，这个空本身又会变成障碍，它就不叫做空无边处。所以四禅八定里头的空无边处，我们要掌握的是这个部分。所以有好多我们学禅的人对这个部分他没有啊，初学者常常有时候弄不清楚，一直以为说我大概什么东西都放下，我什么东西都舍去了，这样是不是叫做空？这样你是以一个物质世界不存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空的时候，那是一个边界，是一个完空，它不是一个空无边处，不是。而这个空无边处呢，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无边处的时候啊，在最近看的有很多哈、不管是对于所谓生命的疾啊，或者是这个医疗的一些奇迹的部分， 哎，我看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这种报告呢，觉得蛮有意思啊。就是你看了这个人已经没救了，可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又变有救了，而且他所得到的有救呢，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方法得救的。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心里面做了一个改变，那个改变他跟那一个很具有很大的能量的那个世界相应而来的，这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很难谈了，因为它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定量，但是确实总是有一些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啊。你只要去接触到有一些得过一些自己认为已经活不了的那些人，跟他谈谈的时候，他总是会谈，会接触到这一面。但是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接触到那个东西，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彻悟到所谓空无边的那个世界。但他相信有那么一个东西。可是好，如果我们执着的时候，我们就会落空；如果我们不执着的时候，我们就会叫做空无边。我们来看啊，一个人在我们平常尤其是我们的居士，我们在修行里头。我在修这个部分，修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最后，能够把它看破了。我看得破是看我这个色相把它看破了，我可以完全舍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从这里面真正可以从这里消亡了。但是这个事情常常是用我们人世间的观念来看待它的，它不是，它会完空。但是通常只要一走到这边来的时候，不久这个人的情绪会往下掉。他会变成比较沮丧，比较情绪会慢慢的往下掉，有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沮丧，有时候产生一些无助，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忧郁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修行这样子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讲舍，我们讲看破这一个臭皮囊，这些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够看着说这个东西。我这个人生，我把它看成一无所有，它不能用这样子来看的。那么，这个部分，如果前面的四禅没有修，我们就告诉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舍。你可以不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呢？有，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些人，他来了，他跟我讲，他说他已经都看破了，他要出家了，他问我的意见，他要出家好不好？我跟他说，我说看起来，我觉得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晚上好睡不好睡？他说我不太好睡，你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老放在心上放不开？他说会，但是我现在看开了，我觉得我就是要去出家。我总告诉他，你要先治疗你的病，才可以出家。以你现在只是想逃避那个痛苦，想用透过出家来舍这些东西，这样不行，你得先把那个部分参透才可以。所以这个部分是在修行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看空无边呢，其实这个，我看过一本书叫 Paul Pierce 写的一本书他呢。就谈到这生命的这个世界里头，他说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所能看得到的这些科学可以研究的这些我们说它是一个质量的生命，但是这个质量生命本身也同时又存在的能量的生命。而能量跟质量这两个它是互相影响的，有它存在就有它，有它存在就有它，这两个它是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来的，而且这两个它呢最后在背后有一个统一性，就是这两个有一个统一性，而且这个统一性呢会跟其他的人其他的所有有情众生结合成一个统一性，那个统一协调性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并不是只有你独个儿，所以这个生命世界不是自己独个儿，就像你身体里头的细胞不是单独独个儿的细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里头的。 那我们这个生命，每一个各个不同的生命，也是在整个的一个协调的世界里头。虽然它此消彼长啊，此生啊，此彼灭啊，那么有这些现象，但是它是总是啊起落之间，而且啊。这一个生命的世界也是不断的，你看起来它是属于伤的法则，是不断的衰败的法则，可是它却这个世界呢却也不断的往更高层的世界去成长，所以衰败的本身也是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一个力量。他在描述这个部分呢，他借用了很多物理学上所谈的一些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啊这个临床的啊一位医学教授，他也是一位研究啊做过心理的一位这个学者，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得到了啊这个严重的这个 cancer 以后，他才开始会去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东西。当然他自己大概是克服了他的疾病，所以他自己自称说啊这个 miracle 哈，这个问题哈，他在这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能量与质量彼此呢，这两个互相影响的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头是这两个，但这两个它是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互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生活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生活世界里头，你看起来是一个生物的，是一个肉体的，但其实你要注意的是。你内心里头的，所以你的那个精神的世界，那个精神的世界其实也跟这它是根本分不开的。而那个精神的属于形成的，只要你形成是，就是有，啊，但是没有形成是，那个精神的世界它就叫做空。是就是我们讲唯识论的那个唯识，啊，可是它就是空。所以空呢？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般若，讲智慧，它的本质是空性，它是空性，但是事的本质是有，它已经变成知识，变成事的种子在我们的身上，啊，那是有与空之间，空跟有这两个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如果只有空的部分，没有用有去这个部分没有去跟它相匹配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修行是不完整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脉络，我们在修行里头常常讲说，哦，它是修空中的，它是修有中的，可是佛法却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情，叫真空妙有。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完全摆脱有，也不可能哦，这个完全都不理会空这个部分啊。那所以有的这个部分呢，一定透过你的怎么样，透过转世成智，要把这个世哈，啊，转动以后，然后来变成智慧，往那边走。可是呢，智慧的这个空性呢，到最后一定要发什么样，要发菩萨心，是不是？然后呢，他怎么样，要往菩萨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两个只能够说这两个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在佛学的学术讨论里头，在学术界里的总是要这样把它分，就是我们的修行的法门有两个脉络，一个脉络叫空中啊，像修禅宗天台啊，那么这个我们都称它是这个空中啊，般若空中。那有人说呢，称为有中，那就是以唯识为系统的啊，包括唯识中、这个华严、净土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学术界喜欢这样归纳。学术界常常用的都是用我们继承的科学的那一套规范来规范东西，可是它只能够规范它能规范得到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规范到它规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那个本机。笨鸡哈，在那个河里头去捞东西，只能够捞到它能捞的，但是很多水却从缝里头一下子就流失掉了，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空与有这两个学术界的一个分法是这样，但是在修行上，这两个你 一定是到最后空的部分，如果没有回到有里头来，这个空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实现这个菩萨恒。这个有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回到空里头去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转世成智，没有办法得究竟。所以我们师父呢，常常净空师父呢，过去他常跟我提这个事情，你要记得啊，从这个东西来解这边，从这边来解这边，最后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才叫不二法。读经也是一样，读前经解后经才不会变成二，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才不会二。所以他一直跟我讲只有一，所以不会变成二，那你最后才会看到那个原原本本的，你才看得到，否则你会偏颇。因为佛权宜说法，在这里用这个方法讲，在那里用那里讲，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一样，跟你讲。可是讲完了，在只是这只是一个权巧，一个权变，您必须啊把这些东西最后都教完了，都去做完了，并不是把他的东西归纳成结论，而是你用他所讲的东西，循着路径看到了本来面目。现在我用本来面目，你应该更清楚一点。当一个人可以见到本来面目的时候，是多么重要啊！你再去看清楚一点。在座有的人比较年轻，你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也年轻，但我绝对不是倚老卖老，我一定跟你讲这个事情。你看这个人生，你回首去看，从小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座有人年纪比我还大，你回首去看，你觉得在以前小的时候仰望未来，似乎有无边的空间可以发挥，可是你现在再回去看你过去的已逝的那个那走过的那一段路，却觉得好像只有昨天，短短的，而且它如幻似梦，如幻似梦。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在讲到如幻似梦，我《金刚经》里头谈到这个问题，谈到生命如幻似梦的时候，我班上就有同学会跟我讲，你怎么会那么消极呢？我跟他讲说，你看我有消极吗？我根本没有消极啊，那你怎么会认为我消极呢？我只是告诉你他真的是如此。现在我们头发都斑白了，大家见面了，我们就说，你看是不是人生真的像一次短短的旅行，像一场梦。人家说嘿，感慨，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了。我说是啊，你去看，每一个人最后都必须去面对这个课题。可是你要做这一场梦，没有有是没有办法做，没有空却没有那个这个有却也不能够发挥。你说空无边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不是用镜子来看的，本来面目也不是你摸摸耳朵鼻子这件事情。过去洞山禅师啊，他12岁出家啊，他师父先教他啊心经呢、啊、只教到他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摸摸无眼耳鼻舌身意。摸完了以后，他跟师父讲，问说，师父明明有怎么会没有呢？那个他是什么？那师父跟他讲说，我已经教不了你了，所以啊这个他跟他讲，他说你这个应该到高明的地方去，真的去找到本来面目了。我跟你讲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教你的。那么所以那个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啊接触到，或者是真的见自本性，或者是自己本来面目领悟到本来面目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个，既是一个很自在的事情，又是一个对一个人生看出一个原貌，而让自己觉得更为安定、更为欢喜的一个现象，它就有了。所以这个地方简单的说起来，空无边处这件事情要注意， 这里我们的经里头讲空处是空无边就没错，空如果是完空，那这个空做的就不对。那么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空跟有把它切成两个之间来看，如果我们整天只想着人生到最后总是要死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好惦好执着的，这个话讲的并不正确，这个话讲的不正确。可是这不是事实吗？不，你只讲了一半，不是你都不那不执着，那你要干什么？所以另外一边啊，说这些东西就是永恒，你永远带着它，你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以后你的事里头永远有，是这样吗？不，你看那老人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他还有什么剩下？只是种子，不是意识，是种子，最后剩下只带了种子，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没有别的。可是这两个到最后你却看到了一个，那么这个楞伽经里头称它叫做如来藏啊。那么这个你看到他在谈这个最后啊，谈到这个禅的时候呢，要谈到如来禅才可以，要回到这个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这个如来禅才可以见，才是真正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有时候我很想努力的把我碰到的东西给各位讲，可是我给各位讲的都只是语言。可是你如果你明天到山上去走一走，你去看看这些树，这些万物它是生长了然后衰老了就枯掉了，又生长了又衰老了又枯掉了，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这样子，但是什么力量使它这样？而我们也是这一个世界里头有的，可是我们却在这里生长，但是我们也看最后也看到了有一个统一性的啊，这些部分在现代为了要语言学上的需要，它真的叫做 one mind。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想，说他们称它叫 one mind 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华藏世界呢？这整个世界的协调统一性就他，而我们跟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我只不过是我在活在这个地方，我给自己啊，这个用我的一些经验一些资讯所形成的一个执着，说我是这个样子。所以讲到这里，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他这么描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协调性，可是这里面这本来通通都属于这个华藏世界，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出来了，他说我就是我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那他有一个我，这本来是一个协调性的，可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存在体在那喊的，这就是我，你说他像不像是一个怪物？一个协调的里头突然间冒出一个在那喊着，这就是我就是神，我就是上帝，我就有多么能耐，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怪物？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透过一种文学，透过一种比喻去表达一些东西是对的。比喻经里头第一条，他怎么比喻呢？他说啊，佛陀这么告诉弟子们说，你看看吧，就拿我们吃的盐巴